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在教会里，常有新来的人说很喜欢这里的氛围，感觉很有爱。也有不少人留在教会，是因为疾病患难和身心的伤害，被看见、被医治、被安慰。确切地说，任何人在教会里感受到的爱都是来自神。爱是上帝最重要的属性，但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仅仅只看或只要神的爱是不够的，或者只要爱所呈现的慈悲、怜悯、温柔的一面是不完全的。就像负责任的父母会把自己所有的给孩子，也会在孩子犯错的时候管教孩子，给予和夺取，恩慈与严厉，在真爱里并不矛盾。上帝的圣洁公义的属性不可能容忍按他形象所造的人不仅远离他，还任意地破坏他的诫命律例，所以他必要追讨人的罪，必会审判罪人。然而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二章的六到九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阿摩斯书二章六到九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，为双鞋卖了穷人，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，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亵渎我的圣名，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，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和受罚之人的酒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读到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惑，说这些以色列人的信仰跟生活分家，虚有其表。回看今天的我自己啊，我能够活出我的信仰吗？其实先知阿摩斯啊，是在针对上流社会来讲话，因为在以色列根本就没有中产阶级，只有极富有的人和极度贫困的人。有钱人遵行宗教礼仪啊，贡献额外的金钱，又到各处的秋坛来去献上祭牲，可是呢，他们心里边却贪婪不公，甚至向无依无靠的人呢来去取利。那么当我们忠诚地参与教会的活动，遵行各种宗教礼仪时，我们要切记不要忽视别人的需要。 神他希望我们活出信仰，就是向有需要的人呢来去施以援手。或许还有人会感慨说，以色列的罪加起来竟有这么的严重，今天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教会应该不会如此吧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现代人跟古代人他们都会来犯罪，如果我们不把以色列的罪引以为戒的话，我们也同样会重蹈以色列遭受神严厉惩罚的这个覆辙的。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神谴责以色列以下的五种罪行。第一，就是买穷人做奴隶；第二，是去往贫寒；第三，乱伦苟合；第四，借贷时取不当的抵押品；那么第五，敬拜假神。你看，先知不断地提醒神的百姓要悔罪归向神，可是以色列人呢，不断忘记神的救恩，不断离弃神，那么因此神就必然要来惩罚他们了。你看，这是何等可悲的境况呢？先知不断地掀起百姓的回忆，要他们来回应神曾经所做过的一切。那么请问，当我们细阅这份以色列罪恶的清单的时候，有没有为以色列的善忘而感到愕然呢？但假如先知所传讲的对象是我们，他又会对我们来作何评价呢？神的信实就提醒以色列人呢，要来顺服他。那么同样，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，也在提醒我们要为他去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二章十节到三章第四节。阿摩斯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记载，神说，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。以色列人呢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神的意思就是，我要你们在这块地上啊来去服侍我，你们要带着后代一块来去服侍我，使他们成为先知，成为拿西尔人。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以色列人竟然背信弃义，不断的离弃神。神他对以色列的慈悲并非一时的，他是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的。以色列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征服亚摩利人和迦南的原居民的，而是有了神的帮助啊，他们才得以来歼灭了他们。那么这段经文就特别强调了阿摩斯对以色列的惋惜之情，因为以色列通过拿西尔人跟先知啊，早就已经经历了神的慈悲了，但是百姓却依旧来去犯罪。侵犯象征属灵祝福的拿西尔人的纯洁，并且妨碍先知宣告神的旨意啊，就等于是放弃了做神子民的权利了，这是导致神严厉审判的行为的。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官长说，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，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九节经文说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啕切哭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。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招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阿摩斯书二章十二节记载，神说，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，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神就复述了从前对以色列的恩慈，神他除灭了亚摩利人，那这些人像香柏树和橡树在迦南地来去居住，神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又兴起了拿西尔人，向他们就显示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但是以色列人竟是拿西尔人变坏，又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。拿西尔人他是许愿把自己啊奉献给神的以色列人，他有以下三件事不能够来去做。第一是不能够剪头发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，保罗说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。今天很多人呢留长头发，我同意保罗的看法，男人留长头发是羞辱，但是拿细人留长头发表示愿意承担羞辱。那么第二就是不可喝酒，也不可碰触葡萄树上的果子。拿细人不能够吃葡萄，也不能够吃葡萄干。那么当百姓把酒拿给拿细人的时候啊，就是要诱惑他来去违背誓约了。第三就是不能够碰触，也不能够接近死尸。当亲人离世的时候，拿细人不能够参加丧礼，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啊，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。那么神就借着阿摩斯先知谴责以色列百姓说了，他说你们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百姓对先知说了，我们不想听你说话，不想听你讲道。你看他们就拒绝来听神的预言。那么历史上呢，很多国家日渐衰微，都不是被外来力量所毁灭的，而从内部啊开始来腐烂的。还有就是不愿听神的话语，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在努力地传讲神的道。阿摩斯说，你们把酒给拿西尔人喝，让他违背誓约远离神。你们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，你们对我说不要说神的话。我们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听能够让我们呢感到很舒服的一些话语。阿摩斯书二章十三节记载，神说，看哪，在你们所住之地，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。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节经文，甚至还有不同的译本。有人就认为，把神描写成像车那么样的压以色列人，是对神不敬啊。我倒不觉得，神的意思就是，你们让我处在困境中，你们是我的百姓，我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，把亚摩利人给赶走，可是现在呢，你们却犯了跟他们同样的罪。你们以为我会闭眼不看你们的罪吗？只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吗？我要碾压你们，就像装满禾捆的车来碾压地面一样。你看，神的刑罚是很严重的，如同装满禾捆的车，其重无比，被车碾过的时候啊，就会粉身碎骨了。那么刑罚来到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逃避的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 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阿摩斯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，经文记载神说：“快跑的不能逃脱，游历的不能用力，刚勇的也不能自救，拿弓的不能站立，腿快的不能逃脱，骑马的也不能自救。到那日，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你看，神就要把以色列给碾碎，不让他们来逃脱啊，并用亚述人呢来去击败他们。那么，即使最有能力的人也不能来拯救自己啊，腿快的也不能够来去逃脱。那么，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，这就是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预言中的地震了。我不认为这节经文跟地震有关。那么，重点在以色列，它是一个强国，神不让敌人侵犯啊，没有人可以侵犯他们的土地。那么现在呢，每件事啊都不对劲儿了，连城墙也倒塌了，敌人就来了啊，强国就不再强盛了。神对以色列说：“你会越来越弱，你还不知道我已经开始惩罚你了。”那么这就是阿摩斯他的信息啊，难怪百姓啊想把阿摩斯给赶出去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听先知给他们的信息。阿摩斯他还没有说完，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一节他又继续说：“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。”好，神把这个国家已经分裂的事实就先摆在一边，神是在对以色列全家来去说话。这以色列呢，是神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，在神的眼中他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个国家。在神的面前呢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是一家人。阿摩斯他所预言的直接对象是北国以色列，但是呢，他又说到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。那么可见这个预言呢也包括了南国犹大。那么当听，这是阿摩斯他开始讲道时他所采用的方式。这里就强调了话这个词，也就是阿摩斯他就想方设法的让人们去明白呀，自己将要证明的那个话语的重要性。阿摩斯书三章二节记载神说：“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”先知快要说到重点了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知阿摩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。他说话不拐弯抹角，不矫揉造作，他直截了当地说神要惩罚以色列的罪。可惜政治领袖和祭司他们却都不听啊！如果他们肯听，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啊就要来改写了。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。在大洪水的灾难结束之后啊，人们还在犯罪，他们建造巴别塔，全人类都远离了真神，这是完全的背叛。然后呢，神从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就呼召了一个人，神要他离开拜偶像的老家，到神要引导他所去的地方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神要使他的后裔啊成为大国，并且应许要赐给他们一块地。这就是神的意思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。你看神用这种方式呢让世人得到这个信息。那么当人类造巴别塔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要造一个可以躲避另一个洪水的地方，他们是要拜太阳神才建造这个祭坛的。那么洪水之后啊，人类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他们认为是掌管黑暗的神以及掌管暴风雨的神所带来的洪水啊，所以呢他们要拜太阳神。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山谷，人们还在拜太阳神，直到今日拜火教的人呢，到现在他们还在拜掌管光明的神。那么神就从列国中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从他身上就生出以色列国。神把神的话就赐给这个国家，神要这个国家把神的话来传遍世界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。那么因此呢，我才不断努力的想把圣经全部的66卷书啊，透过各种的管道来传给世人。神说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神的意思就是我要惩罚你， 以色列国和神之间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，神他赐给他们诫命，那么神之所以要严厉惩罚以色列的原因，那是他们违背了太多的诫命了。你看，启示就带来责任，一个得着神启示的国家比一个在黑暗中的国家责任要更大。神在这里就定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要用更加严厉的方式来去惩罚他们，那是因为他们领受过神的启示，比在黑暗中的人更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追溯也提到，有些人他们会受到比较少的鞭打，有些人会受到更加多的严厉的鞭打。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我宁可成为活在黑暗角落里的异教徒，像既丑陋又可怕的石头偶像来去屈膝，也不要当一个所谓的文明人啊，在礼拜天早上坐在教堂里边听牧师讲道，但却毫无回应。听过福音的人比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，拥有更加大的责任，那么因此才会有不同程度的惩罚。神他说得很清楚，神要来惩罚他们的罪。今天呢，有一群人他们喜欢听讲神的爱啊，神的爱的确很美好，我也一直在强调神的爱，我们都要依靠神的爱，在神的爱中啊，我们要去喜乐。神的爱呢，就彰显在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经文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十字架呢，是神彰显他爱的一个地方。可是呢，当神的爱被人拒绝的时候，那么就只剩下惩罚了。很多人觉得啊，神不应该惩罚人，当然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所掌管的，他们的观点呢我们不必理会，但是神已经清楚地说过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公正的，他会惩罚人，那么审判罪啊就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了。我们是有一堆问题要来问，有一堆问题要去回答，那么这就显示了先知阿摩斯他的逻辑啊很合理，他说的是基本真理。他是提格亚人，他来自提格亚南方的旷野，他大半生啊都在那里来去度过，他从大自然学到今天人们还在学习的功课。阿摩斯他是在农村长大的，他从大自然就观察到很多美好的事儿。好，请注意他的第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三节经文所记载的，他说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那么两个人可以来同行吗？可以的，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同心，否则呢就不能够来同行了。前几天我看到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妻啊，手拉着手啊一块来走，那么突然间女方转过身来跺着脚就回家了，可是男的他还继续的往前走，他们不能够来同行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不同心。经文说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这是一个因果关系，原因就是如果你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跟神来同心，那么结果就是当你跟神同心的时候，你就会与神同行。这不是说神会过来跟你来同心啊，你我呀必须来到神的身边与神来同心。就像有人所说的，神驾着他的马车凯旋归来，如果你不想躲在马车的轮子底下，你最好上车跟他一块儿的驾车，毕竟呢是要在世上来行使他的旨意。我去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馆和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到了中国古代历代皇帝，比如秦始皇、李世民、朱元璋和康熙大帝等等，他们都是高高在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，他们可以送很多人去砍头，他们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啊，特别是秦始皇。可是今天呢，没有人在意秦始皇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所做的事儿。神他用自己的方式啊来掌管他的宇宙，神他不需要征询你我的意见的。如果你我要跟神同行，我们就得遵循他的方式。阿摩斯的第一个问题就宣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 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阿摩斯的第二个问题。阿摩斯书三章四节经文说，狮子若非抓食，岂能在林中咆哮呢？少壮狮子若无所得，岂能从洞中发声呢？好，狮子若非抓食，岂能在林中咆哮呢？当然是不能了。狮子行动的时候啊，它是很小心啊，很安静，悄悄地来移动脚步，它不会出声的啊，除非啊，它要跳起来捕捉猎物。那么当它捕捉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它的怒吼的声音了。经文说，少壮狮子若无所得，岂能从洞中发声呢？也确实不能。小狮子不会发声，因为母狮子说，当妈妈出去找食物的时候啊，你要安静等候。那么等到母狮子带着晚餐回来的时候，小狮子呀，它才可以出声。所以呢，那得等到母狮子回到家，这样才行。你看，这是有因果关系的。神他会按照人的罪来去惩罚人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上帝在万族中只认信他、爱他、遵行他法度的人，天国也只向这样的人开放。即便是从人的角度看，这也是极为公平公正的。就像世界之大，做父母的只能认叫自己爸妈的孩子，也只能管属于自己的儿女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